重新去做所谓的更换，其实都会涉及到什么主要的拆除的工作，它的泥做的工作，主要的水电的工作。常常我们就这边还没有请所谓建筑师在申请试装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问题点会出现。怎么意思？我们常常出现阳台会外推啊，是大家最喜欢的。我们常常开玩笑，我们想说我们早期住用三合院，人都叫画瓦之地是什么？是指厕所。所以早期我们那年纪比较小的时候，我们常常上厕所都要跑到三合院外面去上厕所。所以一样，阳台其实也是我们的旧公寓里面的画瓦之地哈。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常常发现后阳台会变得很多，我们在买现况屋的过程里面，除了厨房之外就是厕所哈。所以有时候我会发现，有时候在做装潢的过程里面，还把这东西延伸过来的时候，就会被我们公部门检举说这部分其实是违规使用啊。因为阳台其实它是属于半开放空间，所以很多我们在做所谓旧公寓，常常除了阳台外推的之外，还有什么铁窗文化嘛。所以铁窗的部分，或是立所谓的门窗变成室内的部分，这也是常常在做旧公寓装修的时候，大家最想要做的内容。还有一则东西也是蛮重要，有时候在旧公寓里面还有所谓的天井的违建啊，天井有时候很多人会把它打开变成自家的所谓的仓库使用、
是
其实这些很多案件都很有趣、还有一个东西也跟大家特别提醒一下，旧公寓其实有时候我们在做一个大门、用的大门一定要记得，大门在做的时候，如果你今天在没有拆除的过程里面，大门是可以保留的，但如果在做装修，如果大门要做所谓的更新，一定会被承办要求做防火门哈。这是在跟我分享下。
对哈，其实刚刚这个我们从这个所谓的这个建筑法令，还有包括一些消防法令的要求，就是说有一些这个楼层，比如说刚刚讲过，可能是八层楼以上的要求要设置两部电梯以上，或者刚刚建筑师有讲到，就是说这个可能是15层楼高的，他要去另外去特别做一些所谓的这个防火区划。什么叫防火区划呢？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就是说这个防火区就是区域的区，化就是所谓的这个化设的化。那这个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说，万一如果说像假设火灾一来的时候，其实我们听众朋友有一个这个防火的观念，说火灾一来的时候，不是只有先看到火，其实还有包括它的烟，还有包括它的所谓的有毒的一些燃烧的这个气体，它会透过一些像门缝啊，像所谓的这些这个通风口啊，会这个造成我们对于这个逃生的一些这个困难跟难度。所以呢，在消防法令来讲呢，就有所谓的这个防火区间或防烟区间的划设，包括这个门，或者是包括窗户，或者是包括上下楼层之间。所以呢，其实我们居住之外不是只有住的舒适，我们要有所谓的这个生于这个忧患啊，这个生于忧患这样的一个观念。那所以这个防灾意识，这个是非常需要去建立的。好，那所以呢，其实就是涉及到另外一个观念，就是说，那我们自家可能是这个楼上楼下想要这个不想走外地，想要走内地，想要这个打通，因为当时候买房子的时候没有做所谓的这个客变啊，或者是我们这个阳台想要外推。那这个涉及到所谓的这个公寓大厦要经过所谓的这个多数决，这个相关的问题，那是不是我想说进一步请教一下建筑师哈，就是说像在你们这室内装修许可或施工的过程当中，那这个公寓大厦它有分所谓的这个专有部分跟这个共用部分啊，那我们一般的民众会误以为说，那这个楼上楼下是我买的，这个天花板这个楼层这个是算是这个我们家的，那我自己要做楼上楼下的这个内梯，需不需要经过所谓的这个公寓大厦的这个区群会议，这个或者是管委会的通过，或者呢，又或者是这个我们家要想要这个阳台这个外推啊，或者是做一些这个铁铝窗，甚至做一些这个所谓的防坠设施，那这个部分要经过或者是要注意什么样的一个这个建筑法令或者是公寓大厦这个部分呢，可能涉及到个人的这个使用的自由，或者是这个可能要经过区群会或管理会的同意，那是不是这个部分？能不能稍微跟我们进一步说明说，你这个室内装修，那到底要不要经过这个楼上楼下，或者是全体整栋住户，或者是整床住户的同意？ 好，那或者是这个是不是要经过一些什么是个消防法令的一个注意的一个事项，是不是在申请这个所谓的食物上面的许可部分是不是要经过这样的一个多数决的一个通过同意。
哦，我这边感谢林律师的这样子说明哈，或者有机会跟大家做这样的简介。我们现在是很多的房屋哈，有分为叫做早期的旧公寓，那有叫新大楼，但现在新大都有所谓公寓大厦的法令在里面，在申请执照过程里面，我们就会把所谓专有图跟共有图放进去里面，就是其实在新的建材里面都是要遵守所谓公寓大厦的一个内容，就不会有所谓的旧公寓所谓什么我今天做内梯后来知识去做这样的内容，后来没有经由所谓专业的一个所谓的审查，或是说结构技术评估层面让他做所谓的一个什么非法的使用。那我们简单回归到一个所谓的公寓大厦里面，为什么要去再跟市专去做一个结合？我们这边有一个简单的案例哈，我之前有参与过一个就是内湖的一个也算是豪宅的案子哈，我们不方便去说明它的内容，但是它里面的坪数都是一户大约一多坪，啊，结果我们也是跟那个设计公司去做配合，那里面它是做一个规划，光是做豪宅的规划就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哈，因为它是买了楼上楼下顶楼的部分，啊，他们就有一个严格的要求，因为它里面有老奶奶要住在里面，他们不想要走外面的公共的电梯或者楼梯，他们想说老奶奶那我们就做一个内梯，让他可以上下使用哈，这部分。那我们在做使用的过程里面，就发现我们在申请试装，我们在我们的法律检讨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在实际的操作过程里面，我们发现的问题点，好，这问题点我觉得应该还蛮有趣的。
好，那至于怎么有趣法，我们稍事休息一下，我们再详听我们建筑师说明。好，稍事休息一下。
没那么简单就能找到了得来的伴，尤其是在看过了那么多的背叛，总是不安，只好强恨谁谋杀了。
小佑到了吗？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服务专线02-2361-7268。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嗯，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啊，这么严重哦？
对呀，啊，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刚才是的，那快跟着我一起做。
老师 ，music。台风快要来之前，先去清水沟，准备手电筒，门窗招牌固定好，阳台盆栽也收好。台风来时要小心，危险地区别去才安全。
随时关心台风动向，快先准备好，万事才 OK。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又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104.1，
掌声跳平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首播，下午7点重播。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各位听众朋友，台嘎后，再欢迎回到我们的正声调频台 FM104.1 调频台。好，那这个其实刚刚用这个客家话跟我们听众朋友问啊，台嘎按照哈，那其实呢，我们这个建筑这个东西是也是一样，其实它不是只有一个所谓的这个硬体的建筑物在那边，事实上它其实融合很多一些传统，展现各种不同的民族文化跟地理还有历史的脉络。这个我最近有时候在看一些这个都市计划或者一些建筑，我自己这个有感而发，其实我们的建筑的法令的改变，事实上其实会慢慢深刻影响到我们餐桌上的食物的吃法哦。其实呢包括刚刚这个建筑师讲到的这个我们很多一些这个法令的更改之后，有一些建商跟代销他在销售的预售屋，他其实现在都不签署的瓦斯管线，他现在呢全部大楼特别是一些这个比较小的这些空间的时候，它呢用所谓的这个IH 炉，
嗯哼，
用全部的所谓电器炉，
是。
那这个会涉及到一个问题，说，我们传统的食物的烹饪的方法，可能从整个一个中国或台湾的一个色菜系来讲，它可能需要大火、大油，这样的一个烹饪的方式，可是呢，一旦我们改变成所谓的用所谓的这个 IH 炉电器这个化的时候呢，可能我们这些传统这些菜色菜系，也许它可能就没有办法煮得出来，或者是呢，烹饪的出来，可能它的这个色香味，特别是味的时候，可能也许就没有像所谓的这传统的这个大火烹饪快速的方式，这样子来的可能是色香味啊，样样这个到位或样样这个俱全哦。所以我觉得，其实从建筑法令的改变，影响到我们可能是这个三代同堂或两代同堂，乃至于到这个小家庭甚至单户，那甚至我们的这个饮食文化这样的一个变迁，我想其实都来自于跟我们居住跟环境还有建筑物这个不同的地方。那当然这是是我个人对这个生活的体验的分享跟观察。那我们刚刚提到这个建筑师刚刚这个卖了一个这个小小的关子那刚刚你这个提到说所谓的这个饰装的一个部分的这样的一个案例，这个发生在大直这样的案例，那是不是那个继续再跟我们介绍这个案例，这个话说这个分明这个后面的一个这个结局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
我们就因为要在我们顶楼的楼上楼下层要做一个内梯，那我请的一个结构技师去评估里面的内容，其实在我们的室内装修的检讨绝对都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是现在因为我们的大楼高层建筑或是说我们的所谓的一般的大楼都要申请所谓的嘛室内装修过程里面要有些只要涉及到楼地板或是有些结构的变更，那楼地板的变更也属于我们的构造变更。什么叫构造变更？一个叫做柱子，一个叫梁，一个叫楼板，所以就涉及到这三个只要有涉及到变更，现在都要经由所谓的室内装修的签证之外还有管委会同意。那早期我们在公寓大厦里面常讲的，只要楼上楼下户只要什么漏水啊或是有一些问题，只要楼上楼下户同意就可以做这样的施工的内容。但现在来讲，以台北市而言，他现在只要他认定台北市的一个施管科认定说是我们的楼板也属于我们整栋公寓大厦的共有部分什么意思？你只要涉及到要做所谓的切割楼板，这要有所谓的整栋大楼的区权会同意。所以原则上我那个案子就在说，我们就去开了区权会，我们也讲的有我们的一个案例。其实每个听众每个一个群众在开会的过程里面，他说我们感谢哇，有这样的那么孝心的一个所谓的一个住户的在那边做老奶奶这样的一个孝心的使用，但都投票的结果是全部反对因为他说你的孝心可以感动天，但是我们的房屋是我一辈子资产你的涉及到楼板的异动，那可能会涉及到整栋大楼的一个减损，所以我们也很欣慰你有这样子的一个孝心，但是我们真的没办法投下这样子的一个票。所以因此呢，这个装修我们就只能做楼上楼下去做分割，去做所谓简单的一个申请的内容。
哦，是的哈，所以其实这个重点就是在说，其实我们有时候不要从传统的观念说，这个室内的面积的部分都是我们家的，那既然我们家的这个楼上楼下要另外这个增设内梯啊，或者要怎么样去做一些这个室内装修或隔间，这个都是我们的权利跟自由。那可不尽然，因为我们有所谓的这个住宅的这个宪法，叫所谓的公寓大厦管理条例的时候，那有时候在涉及到一些这个所谓刚刚讲的是结构或区间墙等等做一些这个变更变动的时候或增加的时候，这个就需要经过所谓的室装修许可办法，这样子这个规定，因为这涉及到说，大家都在同一条船上啊，都在同一个这个住一个同一个大楼上面，所以万一如果这个地震发生的时候，所以万一影响到一些这个结构安全这个不良的时候，这个覆巢之下无完卵，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那这接下来呢，我们另外进入一个这个压轴的部分，就是说，刚刚我们在这个话说这个开始的时候呢，这个建筑师他有一本大书叫《赚很大赚很大》哈。那我其实呢，在这个节目之前，我有稍微这个从网上去浏览一下，这个拜读一下他的这个相关的这个书的这个介绍，这个总共分成这个八大部分哈。那这个在去年2024年的时候有经过一些增修改版，那我其实呢，这个当中的内容这个非常的这个专业而且饶富趣味哈。那我其实呢，这个挑的这个几项这个比较觉得这个跟听众朋友一些这个切身利害，而且我觉得这个有感兴趣的地方，这个其中这个我就有一个章节这个提到啊，这个我们从这个建筑师的角度的视角来跟我们分享说，这个如果从这个建筑师的视角来跟我们谈一下，就是说，这个买屋置产，甚至呢，其实我们这个传统的观念有一个认为说，这个有土私有财啊，那这个透过这个不动产或土地买房方式来做所谓的家族传承，甚至所谓的这个理财规划的一项这个工具。所以呢，这个我们是不是除了从我们一般常常听这个会计师啊，或者是财务的角度来做置产之外，我们今天呢，这个非常的荣幸，我们是不是请我们的这个建筑师从建筑人真的角度，这个购屋置产的部分，来做一些所谓的这个家族传承或做成那个购屋的一个这个视角的一个挑选啊，这个我们请建筑师来跟我们说分明。
哦，感谢林律师的一个这样分享哈，我们都挑一个章节哈，里面叫做下一间会赚什么，所谓的购屋置产的注意事项。其实在做传承的过程里面，其实我们也有内政部长讲说，我们现在的买房不容易，但是很多都是继承过而来的。所以我们在处理很多的房屋的过程里面，你要记得房屋是我们的资产传承面最重要的一环之一哈。为什么要这样跟同学跟听众跟他讲一些内容，原因是什么？因为其实我们这样的一个不动产，在台北市或是新北都是旧公寓，动辄千万高则数亿哈。所以这样的一个资产，其实我们要怎么去做这样子的一个审慎的评估啊。我们有时候在做资产，有时候是在做传承，有时候是为了下一手而准备。什么意思？有时候我们买一间房屋，我们总是会透过所谓的室内装修这一块去做所谓什么，让房屋更加有价值。但在价值的一个增加的过程里面，我们会发现，其实我们刚才在前面的节目单元里面也讲到，室内装修要请所谓的室内装修许可，其实这其实是保存所谓室内装修最重我们房屋重要资产的一环。有时候你在买卖增加了这样的一部分，其实会让你的房屋更有价值。另外我要跟各位听众讲原因是什么，有时候我们在做所谓装修的时候，每个人都会遇到请装修公司去做所谓的装潢这一块，但有时候我们都会忘记的一个内容，什么内容？就是说我们要跟装潢公司领取发票啊，这东西很重要。因为我跟听众讲一下，其实我的一个经验谈跟大家做分享。举的例子，通常我们的装修款跟我们的购物的一个所谓的金额，通常大约是2成到2成5。什么意思？我们今天买一间房屋是1000万。可能旧公寓我们会花到250万或200万去做装潢，那其中一部分其实我们占的我们的所谓装修成本也是很高的一个内容。那为什么要讲到这一块呢？其实我们都常常会忽略到什么，其实有时候我们应该要讲的 要为了下一手而准备，不管是你今天要去做传承或是为了以后要买卖，装修的费用其实在我们现在新的法令房地 2.0 里面，它其实也会有一个叫做费用的抵减的部分。什么意思呢？其实我说我们现在想讲的，在我们前面的两个单元里面，我们讲到装修的重要性跟合法的重要性，最后是什么？要做买卖或是做传承的部分。如果你今天一个案子，如果我举的例子哈，如果房地合一税，其实是我们大家常常做买卖房屋的时候常会注意到的内容。那其实有时候我们买卖的时候，举个例子，今天只要取得一个房子，只要是1000万。但是我们刚好景气非常的好，我们房屋哦这样卖到2000万，其实两者之间可能有1000万的一个获利嘛。其实在我们新购物的过程里面，我们会要缴了很多的房地合一税，那我们总是要找一些可以在合法节税跟抵税的项目里面，其实我们的装修成本是一个最佳的内容。怎么说呢？其实我们现在刚讲过，如果差异1000万，如果你说你像一个案子1000万，我们的装修是两百万，其实1000还可以减到200万的一个抵扣额啊，所以你实际缴是800万的一个所谓房地合一税，再乘以你的趴数。那如果说您在家所谓自住，好、哦、自住的话还有400万，所以你今天1000万减掉200万，减掉400万。你只要缴400万的房地合一税。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希望透过我们的一个正确的观念跟大家做分享，原因是因为把正确导入，你会发现前面宁可花一点点的税费，好吧，设计公司希望他一定要开发票，好，未来在后续的一个买卖的过程面，发现这样的一个效果会特别的显著哈。这是一个分享的单元，跟大家做个分享
啊。是的哈，其实刚刚这个我们金刀流建筑师呢，其实跟我们讲到一点，就是说，从这个一个资产的一个规划呢来讲呢，其实我们要放眼可能是比较中长远的一个规划的时候，那其实呢，我们因为涉及到所谓这个所谓的这个房地合一税哈这样的一个影响，所以很多呢，我们在做所谓的这个规划的时候，要记得这个把我们一些这个支出的啊，或者是刚刚讲的一些所谓的这个室内装修的部分，那其实这个涉及到可以扣抵一些税的部分。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房地合一税或者是任何税捐，包括我们个人综合所得税或租赁所得，是依照我们的所得再减掉啊一个所谓的这个叫成本费用的项目之后，那变成或等于所谓的净所得。那政府才从我们所谓的这个净所得当中去做所谓的量能课税啊。那这比如说这个假设是1000万卖掉的房子，减掉之前可能你装潢费用假设是花了200万之后，那你的这个净所得哈、啊、假设是800万，那800万再按照你不同的这个持有期间啊来课征啊，这是相对于这个不同的税率，那甚至最多可以高达45%啊，那其次乃至于到35%这样来课征啊，这是所谓的这个从税捐的角度来规划所谓的房地产啊这样的一个这个购置。那其实呢，我们刚刚最前面啊也提到说，所以为什么我们在做所谓的室内装修呢？其实呢就会有几个这个优势。第一个呢，我们为什么要找所谓的这个正规正牌专业的建筑师或者是室内装修公司呢？最主要是因为刚刚这个建书提到，就是说，哎，将来在所谓的这个国税里认列的这些成本费用的时候呢，他是要看所谓的这个发票收据啊，还有比对你的这个施工的这个契约的这个日期啊，那做所谓的这个合法的这个提列跟认列啊、哦，所以我们常常有遇到有一些客户呢，他其实蛮可爱的，他就说，哎，这个你这个我手头上呢，这个有好多的这个当时这个装修的发票，哎，那这个我卖房子的时候呢，哎，这个是不是总共可以认列这些发票都可以认列当做成本费用？那事实上不然，这个有一些这个发票可能是虚冠的哈。或者是有些发票可能是这个国税局他不会认可的，是因为发票的日期跟你施工契约的日期它事实上是对不起来，因为很多民众是事后才跟装修公司索取发票、哦、所以这个部分有些是这个不会认列的。那第三个，这个室内装修就要特别注意，就是说 哎，有一些成本呢，它是可以做认列的啊，像刚刚讲的所谓的这个地震式的过户费用啊，或者是所谓的这一些这个中介费，或者是室内装修的这些费用，都可以认列成所谓的这个装潢的这个成本啊，这些都可以认列。但是有一些这个我们听众朋友就要了解说，有一些是不能认列的哦，比如说你房屋的持有期间的这个是不能认列的哦，包括这个房地的这个持有税啊，这些就不能认列。好，那最后呢，我想说来请这个建筑师最后用两三句话来给我们听众朋友做一些提醒跟建议，说在做试装或做这些部分购置房产，两三句话来一些这个最后的结尾，谢谢。
我们去看病我们会找医生，所以看房屋买房屋那么大的资产也要找建筑师去做所谓室内装修的审核，这保障自己也保障整栋大楼的一个权益。所以室内装修其实在伴随在我们的装修里面，跟听众分享，这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让自己检查自己的资产最重要的一个指标。
好，对，那其实呢，我觉得说，哎，我们每一项事业哈，或我每一项这个行为呢，都要找一些这个专业的人士来帮我们做一些分析。而建筑师哈，他专项的部分，或者是医生啊，医生你也不要看错这个科别了哈，等等。所以呢，其实我想这个专业要留给专业的人士来做一些这个风险评估跟判断，还有控制了。这个时间过得很快哈，我想这个已经慢慢这个来到尾声了哈。那我想这个我们今天请这个我们的这个刘建筑师哈，刘崇辉金刀刘建筑师来跟我们做所谓的这个室内装修，以及室内装修要跟一些这个公寓大厦的这些多数决啊要取得他们的同意的时候，你要做一些这个室内装修的适当的这个评估跟规划，以及呢这个从建筑人的角度来作为购置不动产的时候，你要把眼光放远到这个可能是中长远三五年后更长远的地方，这些装修的成本费用要做一些认列，还有找一些合格跟专业的，像我们金刀流建筑师这个室内装修这样的一个专业人士来帮我们做。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啊，这么多。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那我赶快去了解。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里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水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饭后扭一扭，帮助消化好健康。
正声广播电台，熊盖贺。